亲爱的主，就求主你因着自己的应许大大的让我们保住。主啊，就因着你的应许让我们得以成长。求主你纪念你祭司的聚会，纪念你自己的话与我们今天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西雅图去探望我的儿子。我们每年全家都有一个 vacation 啊，我很享受啊，每年都跟孩子们可以在一起啊，然后我们会一起出游，或许是10天，或许是啊一个礼拜。我记得那一次我们就在西雅图跟啊加拿大交界的三望岛上啊，我们那天的晚上我看了一个电视，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是说，是挑战生存极限的男人啊 ，Man vs World 啊，是一个挑战生命极限的一个男人。这个电视片啊，在啊 Discovery Channel 上啊，讲的是一个男人啊，在一个飞机，然后慢慢的进到一个荒漠的地带，就把它空降下来。他的任务是在7天里面，在没有任何供应的情况下，他必须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够走出几百英里的荒漠地带，他必须自己维持他生命的整个的啊需要，他要打鱼啊，他要抓野兽啊，他没有枪啊，就这样。当我整个在看他整个的电视片的过程中，我心里有一个感叹，哇，这是一个超级的男人，好不容易走出了这一片的荒漠地带，靠着他的能力。但是我说，如果我进的那个地方，我一定是死定了。我不知道你看这样的片子以后，你里面会有一个怎样的，你会有一个快感，看到他碰到每一个危险你怎么来克服他，但是你每一次你都会觉得非常的悲哀，如果碰到自己就完蛋了。弟兄姐妹，你们想过没有，在3500年之前，当数以百万计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要从埃及这个为奴之地出来的时候，要进到哪里去啊？就要进入那片荒漠的地带，要进入那片大而可畏的旷野。大家想过没有，这一群几百万的人，他们怎么在那个荒漠地带来生存？他们不是那个 Superman， 不是那个超级男人，他们带着劳碌妇幼。圣经上讲，出埃及的男人，步行的人，男人有60万，每一个家如果以4口人，太太加上2个孩子来计算的话，这一支队伍大概有240万的人。240万的这一群队伍，怎么来支持他们的整个的生命维持系统呢？圣经上讲说，旷野是大而可畏的。大卫在诗篇中也讲说，旷野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记得有人进到以色列去，有人也曾经到那边去走走那旷野的路。我听他们进到旷野去走过的人来跟我分享，我至少有两个感慨。第一个感慨，这个路真的是非常的难行。但是你知道哦，他们行的时候都打着背包，带着干粮，带着水瓶、矿泉水，都是非常好的生命维持系统在背后。但是他们在想说，他们没有办法来想象几千年前这一群人在旷野中，他们面对干旱、无水、疲乏的那个，他说我对他们的抱怨都会有一个新的体认。弟兄姐妹，当人们在呼唤上帝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来供应我们的水喝，怎样来让我们能够吃的时候，这时候上帝就有一个神迹产生在以色列人中间。就在清晨，随着早晨的露水慢慢降临的时候，人们突然的发现地上有一片片白霜似的小圆点。这个小圆点拾起来竟然可以食用，而且有糖味，有蜜掺杂在里面的味道，好似新油。当我看到圣经上有两个字叫新油的时候，我突然眼睛一亮。我记得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那时候每个人都在饥饿状态中，我如果能够吃到白米饭是不用菜的，好像那个白米饭就好像被油涂抹过，好似新油。当我看到圣经上好似新油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是在一个怎样的饥渴的光景中。上帝从天上降下白色小霜片一样的一个个圆片的玛拿降给他们。玛拿是一个问号，就好像中国人说什么什么东西，什么这个什么就变成了粮食。希伯来文玛拿就是什么的意思，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什么就成了玛拿。玛拿是上帝供应的食粮，是一个超然的神迹。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当你们今天想到神迹的时候，你们会想到什么？ 我说我们的上帝是超然的，超然的上帝创造了自然律，每一个人今天服在自然律下面，都是对上帝的敬畏，都是对上帝权柄的顺服。神创造自然律，比如说大地会有吸引力，你跳楼跳下去就是死，你不信你就跳，你就违反上帝的自然律。所以今天我们不跳楼乃是顺服上帝的权柄。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创造自然律的上帝乃是超然的。成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不是一个礼拜七天，乃是整整40年得到上帝的供应。上帝就像玛拿，每一天的早晨将这样的可以吃的玛拿给了以色列百姓，240万的以色列百姓就靠这样的玛拿度过了整整40年。所以上帝吩咐他的仆人摩西要将一罐的玛拿放在约柜中，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我已经讲过了，里面有什么？有上帝的十诫碑，上帝颁布10条诫命，用指头写在那个石板上，让摩西放在他的约柜中，跟玛拿并存在一起。所以在旧约时代称玛拿为大能者的粮食，在新约里称玛拿为灵食，灵里面的食品，也叫神的粮。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说玛拿。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16章。出埃及记，翻到出埃及记16章，我们今天会读比较长的一段经文，从9章到9节到35节。出埃及记16章9节到35节，今天会用起音的方式，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周的地上有露水。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他们每日早晨按照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要留到早晨。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要在田里必不找，必找不着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搜，什么也找不着。你们看，耶和华既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2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样子像盐碎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了蜜的薄饼。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 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满一俄美尔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我们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以色列人吃玛拿共四十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我们求神他的灵今天能够开我们里面的眼睛，里面的耳朵，让我明白，能够上帝借着玛拿的故事给我们今天所带来的启示。当我在神的话语面前默想的时候，我感受到数千年前上帝在旷野中供应以色列人的玛拿，实在是太丰富的属灵的食粮，他今天就可以成为我们食堂拓荒时的供应和帮助。所以我想今天的信息称为叫今日玛拿。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中有一句话，他说每日早晨按照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玛拿是随着露水从天上降下来的，当日头发热，露水散发的时候，玛拿也就随之消化了，我称它为叫气化了。今天神借着以色列百姓捡拾玛拿，要我们学习怎样的功课呢？我在想说，在主面前祷告说，神啊，你要我们怎么样呢？要怎么来思想你当初要赐给我们的话语和玛拿的故事呢？乃是神要提醒他的百姓和儿女要勤快，要勤劳。我相信有人直到今天，或许他已经信主了，有人会误解基督的信仰，以为救恩是白白得着的，或者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也在说，既然是白白得着的，那我们就可以躺着什么事也不做，既然耶稣可以白白得到救恩，那就我躺下就算了，你就让给我们，给我钱吧，给我要吃的嘛。但是圣经有话说，若有人不可做工，接下来一句话是什么？就不可以吃饭。上帝是对这些从人的逻辑来说的，那是当头棒喝。神的儿女不仅要做工，而且要勤劳。耶稣怎么说？耶稣说，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们的父尚且如此，我们的主尚且如此，哪有一个人说基督的信仰只是吃白饭的？神说的非常清楚，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以吃饭。因为人在当年捡拾天上玛拿的时候，没有勤快的心是不行的，因为上帝说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每天早晨七点半我都要将孩子送到学校，记得当我在这些新闻中来默想的时候，我那天我跟我师母讲，我说你看现在是七点半，太阳已经出来，你看照着那个草地上白白的一层露水，我说当年玛拿就在这个时候已经降下来了，但是非常的快。当我们送完孩子啊，半个小时我们健步行走的时候，半小时八点钟从出来的时候再回到大路上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有的露水已经将那一份的白色的气已经消散了。所以以色列人必须在日头发热之前，露水消散之前，必须要当天要吃的玛拿要捡拾好，要不他们今天吃的就没有了。上帝是定规他的百姓每一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的饭量去捡拾，所以每个人都必须早早的去，快快的拾。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奉神的名被他所差遣来到这块荒漠之地，我们来植堂来拓荒。神要的我们首先是什么？勤快。神给我们如此的丰富的供应啊，但又给我们定规了很短的时间。弟兄姐妹，给我们留下的时间是不多的。我还没来到这边的时候，这边的长子他们已经决定说，明年的九月之前必须独立起来。一年的时间在职堂的历史上不很多，可能他说之前也意味着可能一年都不到，甚至更短的时间。当我在主面前领受这样的托付的时候，我只感到上帝的手非常的快。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双倍的，我早就说过，非常丰富的恩典在我们中间，我们已经看到上帝的手是何等的恩待我们，但是我也看到神的手非常的快。时间是那么样的短，已经没有退路，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呢？我想告诉弟兄姐妹，要勤快，要早早的去，要快快的拾。今年大年初一是中国最大的一个 vacation， 七点半的时候我就要从赶到上海北新泾的那个聚会中，我要去讲道。当我早早的进到那边去的时候，小小的屋子里已经坐满了所有的人，外面鞭炮还在拼命的响，但是我们七八十个人的聚会已经挤得满满的。我最后一个人进来的时候，差不多早个一两分钟的时候，他进来的时候满脸通红，喘着白气。我看他那兴奋的样子，我就想到当年大卫他踏进那个耶路撒冷的城门的时候，他说：“神啊，我的脚终于站在门内。”他就说：“我如果一步之遥，我就是个浪子。但是我今天已经踏到你的门内，我已经想了很久，我是个朝圣者，我已经走了很久了。”他进到里面来，弟兄姐妹，大家想过没有？今天在北美，在这样一个丰富的属灵供应的一个整个的北美的这样一个地图上，今天牧者，不管是中国教会还是美国教会，我想牧者在讲台上呼召最多的不是委身给基督，而是呼召弟兄姐妹聚会不要迟到。弟兄姐妹，你想过吗？如果我们是一个朝圣者，认定我们这一群人，说白了，神让我们出来职堂，就是要让我们做一个勤快者，要不我们就安安息息的，那边有现成所有的东西，我们就不要出来了。所以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朝圣者，让我们能够什么？能够早早的去，快快的吃。弟兄姐妹啊，玛拿日头出来就消化了，这里不是躺卧的地方，有一天我们还会从这个舒适的 building 里面出去，可能在一个荒漠的地方，我们要自己要建堂。弟兄姐妹，面对前面多少的征战在我们面前，想过没有？时间留给我们并不很多，但是神给我们怎样的带领呢？今天我很感谢主，在我们的聚会中，我们参加祷告的有30%的人差不多，整个聚会3/3的人来祷告，很好，感谢主。我们参加主日学的时候，差不多有70%的人参加主日学，这是非常好的，在北美是少有的。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主日敬拜开始的时候，当主席在带领大家来宣召的时候，多少人来到我们中间？5个礼拜过去了，我们差不多只有30%的人。今天圣灵要借着玛拿的故事给我们里面有提醒，让我们早早的去，快快的食。圣经有这样一句话说，每日的早晨，以色列人是按照个人的饭量收取，神要他的百姓，他的儿女里面有什么呢？不仅要勤快，里面还要有一份属灵的饥渴。今天我们出来职堂拓荒，我们里面要对神的道有胃口，要对神的话有渴慕，不只是礼拜天，而应该是每一天。我在想说，如果当年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他们7天只能吃一顿玛拿的话，他们觉得自己里面没有胃口的话，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够走得下去，早就成了饿死鬼，饿毙在旷野了。今天其实你不是每个礼拜只有第7天啊，7天里面只有第1天你才能来到教会听到神的话，只要你里面有饥渴，上帝每天都可以按着你里面的饭量来供应你天上的食粮。弟兄姐妹，只要你里面有饥渴，你里面还有装得下饭量的那个地方，只要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能得着大能者的食粮。因为神的应许是说得非常清楚的，如果你大大张口，我就大大充满，如果你要寻找，我就让你寻见。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出来职堂拓荒，大家一开始都很认真的听到上主日学，我刚才说了也有70%的人，这是很好的，但是我想说这还是不够的。我了解到在我们的聚会中，差不多信主的平均的年龄在3年，或者说3年以上了，但其中信主3年的还没有看过一遍圣经的人还很多。弟兄姐妹，有没有在我们这一年，在明年的9月之前，我们能不能在主面前立下一个心志，我们能把圣经看一遍，每天看4章就可以了。我们或许很多的时候在电脑中，每天晚上很多的时候在电脑中，我们就恍惚过去了。我们有没有心说，神啊，从今天开始给我里面有一个心，给我有一个勤快的心，让我每天都来检视玛拿。我礼拜五的时候进到一个小组，有一位弟兄非常的可爱，他已经跟小组里所有的人都打招呼了，他说你们来每天来监督我，问我今天读过圣经。嘿，很有趣啊，一个弟兄非常可爱单纯的，结果他们小组说每个人都响应了，我们每一天都开始读圣经了。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不能单靠一个礼拜只吃一顿的玛拿， 要天天吃，有胃口吃，你才会像一个健康的小孩子日长夜大。如果你的孩子七天只吃一顿的话，你作为父母已经急死了。天父急不急啊？我们的胃口只有七天吃一顿的话，我们的主耶稣也急死了，我们的天父也急死了。弟兄姐妹，你们想过没有，今天世界的风潮是什么？是瘦身，瘦身啊。有人多吃了一口就觉得有罪疚感，要拼命锻炼，把它多吃了一口用汗把它排泄出去，对不对？但是我们属灵上不要那种瘦身啊，我们要有里面有一个饥渴啊，我们千万不能七天才吃一餐，要不我们就成为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按照圣经所说，按你们自己学习的功夫应该早就做师傅了，但是今天还必须有人用基督的道理还来初端的道理还来教导你们，所以我们要竭力离开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那个完全。我想到我的外婆啊，是一个小小老太，生于光绪的末年，她信主以后她什么事都不是的，60岁开始学敲打，她就开始读圣经了。那时候我和我的姐姐还在小学里面啊，姐姐比我稍微大一点，也在小学里，我们还不识繁体字啊，我们必须把新华字典括号里面的繁体字查出来才是告诉她。老太太就开始这么死记硬背啊，我告诉你可以开始读圣经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里面有饥渴，上帝会因着他的应许大大充满我们。我们再来想说上帝的话，在玛纳的故事中有一句话说，以色列百姓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将玛纳存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大家刚才读到这个玛纳是不能过夜的，你以为一下子我可以捡很多，我的劳动力很强，我捡了很多就可以了，上帝不让这件事发生。只要这个玛纳隔夜了，它里面怎么样，不仅会生虫而会变臭。玛纳必须是当天的，是新鲜的，为什么它不能留到第二天，而昨天留下来在里面还会生虫变臭呢？上帝在这个事件背后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神要人明白，在他的里面每一天都有新的玛纳，都有新的供应，都有新的恩典。弟兄姐妹明白吗？神每一天都要让我们新的开始，对他有一个经历。所以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每一天都可以经历上帝，每一天都要唱新歌。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绝对不是，我告诉你，不是那个受洗的那一颗心，觉知的那一天心。其实我们的生命是天天可以新的。要不如果你觉得信主的那一天的心，那么你的生命是一天一天老旧，老到一个地步变成老态龙钟，变成什么？老态龙钟了才去见耶稣啊。弟兄姐妹，不是的，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上帝都有新的供应，每一天上帝恩典都是新的，所以我们里面的歌也都是新的。我不知道大家读过一句圣经没有，我不知道你怎么来提认的。耶稣说在后的要在前， 你怎么来读这句话？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里面有一份解嘲，有一份的安慰。嘿，在后的要在前，他一看到在他后面的走到前面去了，他觉得上帝已经讲出个规律了，在后的要保在前面去了。你想到上帝讲这句话的时候带着何等样沉重的心情啊！你本来可以还在往前的，结果你落后了，你没有成为后来人的榜样，结果后来的人怎么样，就越过你走到前面去了。如果你的生命不是天天更新的话，那后面的人就会上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今天已经落在后面了，你就要成为什么？重新的更新。弟兄姐妹，我已经在这个聚会中看到非常可喜的现象。我有很多人在祷告，你们为什么出来职堂？你们出来职堂其实是有一个上帝的托付在你的里面，上帝已经看到你的生命在慢慢的老旧下去，看到你的生命在慢慢的安息下去，这个安息是熄了那个火，所以神就兴起一个职堂的机会，让你重新有一个开始。神的恩典是新的，神的供应是新的，你在里面对神的歌也应该是新的。所以我盼望我们的教会不仅每一天有新的人，有新的事，还要盼望我们每一天有新的生命，有新的见证。10月12号那一天，我们的小组聚会停止，所有的小组8个小组集中起来有一个大聚会，我们要将这一个月来神带领我们每个小组都有新鲜的见证，或是小组整个的 啊，建造的过见证，有些是信福音的见证，有些是这个生命开始改变的见证啊，不死不活的变得活的啊，不灰不白的变得白了 ，OK， 你都可以来讲说，我相信上帝在那一天，他的名要得着荣耀，在我们的聚会中要得着荣耀。后来我就在想说，如果我们每个月有一次大聚会的话，那一年有多少次聚会啊？12次，一个小组我们差不多大概15人之内吧。我想如果每一个月都有人一次的话，你一年可能会轮到一次哦。这次你在听别人的见证，盼望在一年之内也能够听到你的见证。神挑战我们，不让我们有一天老态龙钟的去见耶稣啊，我们是带着一个新鲜活泼的生命去见耶稣的，我们的信仰盼望就在这里。昨天的玛拿不能存留到今天，人若想自己存留，就会生虫发臭。除了约柜中的那一罐的玛拿，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圣灵今天要对你我说话，不能靠过去的经历来维持现在的属灵长进。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不能靠过去的经历来维持现在的属灵长进。新酒要装新皮囊，因为是新的，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原来，所以离开了过去那个安全的区域，这样我们里面就会感到一种不适应，会感到某一种的危险。但是弟兄姐妹，上帝永远的呼召是什么？你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无论是过去的成就成绩，还是过去的挫折失败，都不能成为我们今天追求上帝的一个拦阻。这次月初的时候，我在波士顿聚会啊，我们在聚会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聚会，是说三堂会审，我们10个讲员都坐在台前，就坐在那个高位上坐着，弟兄姐妹随便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问，你心里怎么想，你点到哪个牧师你就问他。结果有人就问了一个姐妹，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牧师啊，你们这些讲道到底是哪里翻出来的？是不是前辈的圣徒哪一篇道摘一点过来，那就喂给我们了？他说你们要从实招来。这个姐妹刚刚信主啊，非常可爱，她不知道你牧师在每一次礼拜天讲到你们到底从哪里来的这些东西啊，是不是东抄一点西抄一点给我们的？那就轮到我回答了。我其实告诉弟兄姐妹，我说其实牧师的讲道有两种，一种叫冷罐头。冷罐头是什么呢？我们吃过午餐了，对不对？商店里买的罐头把它打开来，这叫冷罐头，现成的，拿出来微波炉热一热就吃，里面没有鲜味的，没有味道的，不是为了这个聚会的，这是偷懒的，神不喜悦。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空的杯子。每一次礼拜我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你充满我，我这个礼拜倒空给弟兄姐妹了，全部倒空了，主你再加添给我。所以每个礼拜我都愿意主能够承受那满溢出来的玛拿来给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啊，原本我是讲完道以后开始默想，然后预备讲章，到礼拜四的时候就预备礼拜天的信息了啊，预备4天以后就开始把道开出来了。但是这里的聚会不一样，弟兄姐妹给我提出来，你既然叫我们带歌，叫我们敬拜，牧师你必须在这个礼拜讲完道，马上就把下个礼拜经文和讲道的内容主题都给我们了，以便我们可以预备诗歌。这样一来，你知道吗？把我逼急了嘛，我就必须要整整提前一个礼拜还之前就开始预备了。但是我很感谢主啊，神让我做一个更勤快的人。当我去更勤快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为预备这个道就不是4天，就不是7天，可能是2个7天了。感谢主，只要有出口，神就会供应。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成为一个有属灵出路的人。如果没有出口，你就死在那边，就像死水一潭。我们的服事，我在想说，不能太过依靠自己的经验，要靠圣灵的带领。保罗在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他前后跟别人共讲了大概3次他得救的见证。但是弟兄姐妹想过吗？你要得救的见证，这辈子你可能要讲100遍，这100遍你怎么来讲啊？如果你坐在家里重复的讲，你讲的都口干舌燥，你不知道讲什么东西。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有圣灵跟你同在的话，你会怎么样？每一遍都是新的，每一遍你都坐在那么样的圣灵的感动。我就想说，我讲了100遍见证，但是101遍没有圣灵的同在，我就站立不起来了。弟兄姐妹，靠圣灵的恩膏，每一次都是新的。即使你得救的见证讲了100遍，盼望你101遍人就像第一次讲的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出来池塘拓荒，我们更不能依靠自己过去的经验。 昨天的经验只能是一个借鉴，但不能成为我们今天的依靠。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姐妹，我就想什么？什么叫背后？我就把这个经文变成功说，我们要忘记昨天，努力什么呀？今天，向着明天。对了，向着明天直跑。我们要凭着信心跟随约柜，愿意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弟兄姐妹，我们出来祠堂是你人生中一个非常可喜的跟神的历史的交叉点，宝贵这个机会，要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跟随约柜的路。我们继续来分享上帝的话。在圣经中讲到说，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一天的供应的玛拿，到了第六天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可以收双倍的食物，为的是第七天的安息。神的百姓要守安息日，这是上帝在律法中的定规。安息日是个恩典的记号，好让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享受神的创造、神的安息。神只允许人在第六天捡拾玛拿的时候是可以双倍的，是可以留到第二天吃的，为的就是让他的百姓可以在安息日有一个真正的安息。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中间还有牧道朋友在，人是需要安息的，尤其是现代人最缺少的就是安息。安息不是休息啊，你拿了 vacation 你可能心里一点安息都没有啊。有人其实一天到晚躺在床上，他里面仍然是倒海翻江了。有人今天已经差不多就行将就木了，最后一口气了，他里面还死不瞑目啊。你看到吗？有安息吗？人实在没有安息啊，非常没有安息啊。我曾经讲过一个见证，一个德州的牙医，他到洛杉矶闯荡十年之后，他要有的什么都有了，40岁就可以退休了，结果怎么样？下半子的日子怎么来打发下半辈子？结果整整7个月没法睡着觉，已经可以退休了，仍然里面倒海翻江，没有办法安息。人靠自己是不法，没有办法安息的，因为他里面没有依靠，没有安全。有的常常是担忧，有的常常是恐惧，里面没有依靠的人是没有安息的。问题是我们神的儿女常常也是如此，虽然信了安息的主，却不靠他，所以信了主以后仍然没有安息。我看到不少的基督徒终日惶惶不安，担惊受怕。哎，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来，神怎么来带领他百姓的？当神的百姓每个第七天的食物是靠第六天上帝特别预留的，每一个礼拜都是如此，他们就开始渐渐明白了，哦，他们生命中的依靠、生活中的供应，最终不在于他们的努力，而在于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你想一想看啊，如果每一天他都按照饭量去检视的话，他觉得还是可以靠劳力，但是突然神在第六天突然出现一个奇迹，让他们可以收两天的食粮，第七天是没有的。唯有那一天他们开始突然明白，原来他们维持他们整个生命的这个过程，并不是因着他们的努力，而在于上帝的恩典。我已经说过了，上帝是要我们努力的，是要我们勤奋的，他从来不养懒汉。但是上帝在安息日玛拿的功课上告诉我们什么呢？努力是什么？努力只是我们对上帝给予我们在地上年日的一个感恩呐。神给我们地上的生存的生命，我们为着这个感恩就要做一个努力的人。但是他的供应和恩典才是我们生命真正的依靠和盼望。当年上帝对进到迦南美地的百姓有一个担心啊，他跟摩西说，我担心我的百姓，他们从为奴之地经过旷野进到迦南以后，他们的牛羊增多了，房屋增多了，金银增多了，货财增多了，一切都栽增了，他们会心高气傲地说，这些货财是我的力量得来的。耶和华就告诉摩西，告诉他的仆人，你对我的百姓说，他们得货财的能力都是我给他们的。弟兄姐妹，当我想到这句话，我想到什么？想到我们北美这篇这么多得恩典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们来到北美，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迦南。相对来说，这个地上真的像一个迦南，人文环境这么样的好，我们享受基督教的文明带来的成果，我们真的是什么都，我就想说 迦南什么葡萄都是什么都是大的。我们来到美国第一个就看到什么 size 都是大的，对不对？你走马可以去看看什么 size 都是大的。这个地方就好像神特别的祝福这块地方。但是大家想过没有，我们真的牛羊增多了，房屋增大了，金银增多了，一切都加增了，我们心里在想什么？心高气傲，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能力得来的。今天圣灵要借着玛拿的这样功课对于我们当头棒喝，神今天对我们说，你得获财的这些能力都是我给你的。弟兄姐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今天得以生存在这个地上，努力只是我们对上帝给我们生命的一个回应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其实我们能够生存在这个地上，上帝的供应和恩典才是我们生命的依靠和盼望。如果是这样的，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进入一个状态，叫安息的状态。弟兄姐妹，如果你真正的能在灵里明白这一点的话，上帝的话就成为你今天的食粮。我们常说神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在玛纳的功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整整40年，以色列百姓他们无论走到哪里，每一天的早晨，每当天上的露水降临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按着自己里面的需要去检视上帝供应他们的饭量，去检视一天的食粮，从来没有缺乏，从来也不误食。因此我们说上帝是慈爱的，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不说上帝是慈爱的。但是我们要说上帝是公义的，他让以色列的百姓每一天检视玛纳中，要让他们学习律法，明白他的心意，要依靠他的信实。上帝甚至把40年的恩典中的玛纳只当作一个简单的重复的功课，来让他的百姓、他的子民、他的儿女来学习。40年只做一个功课，非常简单，每一次每一个礼拜都在重复，要让他的百姓、子民和他的儿女来学习对他的信靠、顺服和跟从。他对摩西怎么说？他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这样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容易的功课，竟然叫以色列的百姓学习了40年。当我想到每一天早晨都在这样重复学习的时候，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我们可能40年的功课还没有学好呢。神说每一天我都在试验他们愿不愿意遵守我的律法。弟兄姐妹，这个简单重复的功课以色列百姓做了40年，今天圣灵再次将这个古老的故事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要再一次让我们来学习。我在想说，今天我讲了3点。第一点是讲说上帝的话，说每日的早晨，日头还没出来你就要去捡，日头出来热了消化了就没有了。神给我们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要我们饥渴慕义，勤劳做工。神给我们今天第二个功课是什么呢？他说这个玛拿是不能存留到明天的，存留到第二天它里面会生虫会发臭，每天你要吃新鲜的。神告诉我们什么呢？体贴圣灵，心意更新。我讲的第3点是说，他们到了第6天的时候可以得双份的，每到过了6天以后突然是一个 stop， 可以收双份的，又一个重新的开始。原来他们知道这一切全部是供应，全部是恩典，而不是自己的努力。这样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学习交托和安息，学习谦卑感恩。我想这几句话来跟弟兄姐妹，盼望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重复。第一个功课是饥渴慕义，勤劳做工。我们一起来，饥渴慕义，勤劳做工。我们再来一遍，饥渴慕义，勤劳做工。第二个功课告诉我们说，体贴圣灵，心意更新。体贴圣灵，心意更新。第三个功课是说，交托安息，谦卑感恩。交托安息，谦卑感恩。再来一句，交托安息，谦卑感恩。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主，你的话语一发出就带着能力，带着亮光，你刺透我们的心，达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的知道这样简单重复的功课，神啊，你一直每一天在我们的旁边，在做这样的提醒，好试验我们愿不愿意遵行你的律法。 神啊，给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慕的灵，让我们真是能够饥渴慕义，每天的早晨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亲爱的主啊，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在玛纳的功课中，让我们要常常心意更新，跟随圣灵，能够来体贴圣灵，体贴你的心意，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啊，你要让我们做一个安息的人，因为你就是那位安息的主。你知道我们今天挑着何等大的重担在走世界上的路，即使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也常常是劳苦愁烦。今天主，你要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借着这个古老的故事，让我们将肩上的重担能够放下来，因为你的律法是不难守的，你的轭是轻省的，你是柔和谦卑在人的面前。哦，亲爱的主啊，让我们也能够柔和谦卑，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天天过一个交托的生活。亲爱的主，你是创始成终的主，你是陪伴我们的主，盼望40年前以色列百姓所学习的这样重复的一个简单的功课，今天在我们里面可以重新有学习。有一天见到你面的时候，我们跟主说，主啊，我们多少学会了一点，以致我们下半辈子的人生是过得是轻，是安息的，是蛮有喜乐的，是充满盼望的。求主你恩待我们的聚会，与我们每个愿意来到你面前寻求的人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